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PO，我是PO小编。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先来工商我们的精选完结赏活动。现在 PO 有一个精选完结赏的折扣书展，全书七折，任意一张回85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看看哦。今天的 Podcast， 我们邀请到网站编辑组长路边来参加我们的 Podcast。
Hello， 大家好，我是路边。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爱情中的单身贵族。那想请问一下路边，你单身多久了？
年纪多大，单身就多久。
真的吗？
顺带一提，我今年18岁。
没有，他可能加个10岁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们的路边其实蛮漂亮的，我是帮他线上征友一下。好。那路边觉得单身跟另一半哪一个比较好？
这题很难回答，因为刚刚就说我是一个美丽的牡丹花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有另外一半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当然会选择单身比较好啊。
那你有看过朋友的经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哦，我朋友真的是蛮多都交男朋友，不然就已经结婚生第一胎、第二胎了。
哦，真的、哦。
嗯，那我自己当然是觉得单身比较好
嘛，因为比较不会被束缚的。
对啊，就是我今天想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是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可以自己决定，就不太需要还要等待另外一个人的同意这样。
那你会。期待等到那个人的出现吗？
应该还是会吧，因为单身蛮久的。
也是单身快30年了吗？
这不方便说。
不方便。对，但是单身跟有另一半其实都各有各的好处啦。那路边你可以讲讲看你觉得单身的优点有哪些吗？
单身优点就像我刚说的，可以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比较需要自己跟自己相处时间的人，就比如说假日2天嘛，我通常礼拜天都会选择在家里，然后就是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有点像是给自己一个休息充电的感觉，就尽量不要去跟别人社交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1到5都在社交，对，我的社交能量有点耗尽，就是我其实是很享受礼拜天自己在家，然后那种安静想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不做什么事情都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单身的优点吧，因为可能你跟一个人交往，那你假日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多的时间都要跟他相处，可是你总是会有累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单身真的还不错，至少还有一个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时间。
是因为其实有另一半的时候要花费的时间跟金钱其实都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金钱。没错，我是一个比较爱自己的人。
哦，你真的比较爱自己。
对，我还有花费，其实我一个月花费蛮多钱在我自己身上的。比如说买保养品啊，化妆品啊、
okay.
或者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对啊，所以如果有另一半的话，是不是花费会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要看欸，因为钱就那么多。
然后去看个电影，吃个饭。
对啦，
好像就没了。
就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会变比较少。但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跟别人交往的话，你不会在乎你在对方身上花了多少钱。
是没错，可是因为 PO 边也是一朵美丽的牡丹花，所以我们两下就是两个黄金单身汉在这边聊单身的主题。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看了身边很多朋友有另一半的状况之后，都还是会觉得还是单身比较好一点。
你难道不会想要幻想一下你的梦中情人吗？
我有梦中情人
啊。现在帮PO边线上征友，请说你的条件。
不用，我们帮路边征友就好。好， 所以好啦，我跟路边有共识，就是单身比较好，因为 我其实也算是在自己身上花费会蛮多的人，所以我其实也不希望另外一半来过多的活动。
说不定另外一半会帮你全额负责啊，因为你跟总裁交往。
对，我们站上有非常多霸道总裁的小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次的完结赏也有霸道总裁的小说吗？
你考倒我，因为这次有超过100本书，
所以
我
没有。这次有超过100本书，所以它里面的题材是很多元的。
对
，OK。好，那大家可以再去海捞看看有没有好看的霸道总裁小说，然后在底下留言给 PO 小编哦。那刚刚都已经讲完单身的优点了，那我们来说说看单身的缺点吧。
单身的缺点就是，我觉得比较常遇到就是可能你要去吃，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好了，然后你是一个人的时候。
Oh.
然后那个店就会一位吗这样，然后就带你，他会带你去坐两个人的位置嘛，
是，
所以你就会看那个空的位置吃饭，就会觉得好像
可是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吃饭
哦好，那很好，
因为我会看美剧。
因为你吃比较多吗？
不是啦，因为我还蛮喜欢看一个人看美剧的，所以对，可是像要去那种要点菜的餐厅就会有点难点菜，
或者是那种看电影嘛。
我也很常一个人看电影。
你好优秀，
这一集会不会变得很冷？这一集听众会不会越听越冷？好，单身的缺点，我最近有发现一个单身的缺点，就是我自己是一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人，所以我看到笑话或者是很白痴的短片，我会很想要找人分享。
你传给你朋友啊？
我传给我朋友，可是共鸣都不多，所以我会想要找一个笑点差不多的另一半，然后我传给他，他会就是回我很多，他会给我很多反馈，我觉得这样应该还不错。所以单身的缺点就是有时候真的会是感受到一个人的那种，尤其是节日的时候。
哦，对，哦，真的，哦，天哪！因为我以前就是有在咖啡厅打过工，然后你知道就是那种圣诞节、情人节、白色情人节，就有特别特别多的情侣，然后进来，然后就他们就勾手，然后站在柜台，他说：“你今天要喝什么啊，宝宝？”然后我说：“我要喝这个。”然后我想说：“今天可以跟我点，真的，你们不需要互相点餐。”
宝宝也太好笑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单身的看法，我们其实觉得单身也还不错啦。那虽然我们在 POPO 原创里面工作，然后看了很多爱情小说，但是其实我们还是里面还是有觉得单身也是不错的人，没错。好，接下来进入到泼泼江湖的部分。今天因为完结赏的原因，我们就来聊聊写书有没有一定要完结的这件事吧。那路边看这么多小说，你对于开放式结局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因为它的优点跟缺点都很明显，所以你还是要看它是怎么呈现。比如我觉得开放式它的优点可能就是会留很多想象空间给读者，因为其实一个故事每一个读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哦，就是它会有很多幻想空间。
对，就是说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它可以画成一千个故事，
是，
意思是这样。
好，所以其实开放式结局 ，PO 小编自己看第一次接触到开放式结局的时候，就是电影《海角七号》，我不确定有没有说过在 Podcast 里面看海角七号的时候是第一次看到开放式结局。他们虽然在一起了，但是好像就只有说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纠结，那他到底最后是留下来了还是跟他走了？就是我觉得我对于完结会有一种很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好像不是那种可以接受 自己需要幻想结局的那种人，所以我在看小说的时候其实还蛮要求它的完整性的。那开放式结局虽然也是有写完，但是它的结局不是这么死板的。但是我们现在要来聊的是，有没有过很喜欢的作品没有写到完结的，就是作者写到弃坑
这个问题。虽然很惭愧，就是我看通常不太有这个问题。那不太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通常都是我看到一半我就
弃坑。
对，弃坑的人是我。
你抛弃小说，不是小说抛弃。
或者是他就是连载中，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可能不会追很勤啊，就是看着看着就忘记我自己有看这本书，然后我就忘记了。
OK， 了解。可是因为我是有一个强迫症，就是如果我看到这一本书是未完结，我不会点进去看。
哦，真的吗？
对，我自己是这样。
所以你不会追连载中的作品？
不会，不追，我会等他写完再说。对啊，所以其实很喜欢的作品没有完结，你就会觉得卡在那边。所以我们这次华文大赏爱情组的作者是马奇朵，他就有讲就是把坑填满是一种美德，所以希望所有作者们都可以自己挖的坑自己填满哦。好，那想问问看路边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举办完结赏？
其实当初是在站上浏览的时候看到其实站上有很多完结的好作品，那所以就想要把这些东西重新介绍给大家认识。因为其实我们站上的读者其实都比较习惯去追连载这种作品啊，
是，
那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因为其实我也很喜欢追连载这种作品，就会很期待每天点下去新的一话进度到底是什么。
会有那种追剧的感受。
对对对，但我觉得一个完结作品其实就是一个作者他的心血，他就把他的心血生出来然后给你看他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完结作品其实就是因为他完结所以就没有人再去关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是，
所以就想要把这些完结的作品重新放在大家的面前，然后跟大家说，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不错完结的作品哦，你可以从一路追到结局，追到天亮哦，这样。
哦，没错，我觉得完结还有一个完结有完结的作品还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半夜可能不用卡在那边很纠结说啊接下来会怎么样，就是可以很开心的一路追到天亮这样，然后也不用怕因为卡在哪边所以失眠睡不着
啊。对
对对不对？
对，我真的也会这样。
对啊，就是卡在那边然后你就会一直想，这个就不是可以幻想后面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很纠结在那边说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在追金庸的武侠小说然后因为金庸武侠小说都超级长，
对啊，
所以就是一定会有被妈妈叫去睡觉的时候，
对啊，
然后你就会迫不得已把小说放下来，然后你在房间里面就会辗转反侧，就是啊刚刚那个李莫愁到底做了什么，我现在一定要知道，然后爬起来偷偷用手电筒看小说。所以如果有完结的书我们就可以一路看到天亮，不会再有失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期待这一次的完结赏的。那小芒读者在要一些优惠，想请问路边完结赏还有什么其他的优惠吗？
完结赏就是我们刚刚说提到有全书七折，然后单张回八五折以外，我们这次还有做一个活动，是你满5000po，你就是购买满5000po之后，我们就会送你1000po，所以其实等于你买了5000，其实你只花了4000po。
哦，就是如果可能花了5000po币再买了几本书，然后会有另外直接再回馈1000po币的。
对对对。
OK， 这样其实还蛮划算的。
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些书啦。
是，那我们的完结赏总共有4个主题，对不对？
对。
那分别是
分别是青春的花火、大人是爱情，然后今晚我想来点奇幻与恐惧，跟彩虹频道照过来。
诶，那大人是爱情是里面大概是在聊些什么？
其实这一个分类选的书比较偏就是都会爱情
哦，
就是或者是大学生，就是比较长大成熟那一段感情啊。
哦，所以就比较跳脱校园爱情的部分。
对对对，
了解。
青春花火的话就是讲校园爱情为主的部分啊，想说也想要有一个类型是讲大人都会爱情那种，
都会爱情，
因为都会爱情可能会比较多纠葛嘛。
哦，
推荐喜欢看纠葛的人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书。
OK， 然后彩虹频道照过来里面就是耽美百合对吗？
对，没错。
OK， 那其实我们站上耽美百合的书是很多，而且很好看的，所以各位书迷朋友如果有想要直接购买的书籍或者是一次追完的书籍都可以趁这次的完结上到我们的站上去看看哦。
那我们还有一个分类是奇幻跟恐惧类的书籍，然后想特别讲一下，因为其实这次我选奇幻跟恐惧这个方面是因为其实我们华文大赏有很多还不错的奇幻作品跟灵异恐怖小说，那因为我们站上其实比较多人都是关注爱情类的东西嘛，也很多人都说 Popo 就是属于这种爱情小说网站，
是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尤其我们站上有很多不错的幻想的小说，
是
所以就特别做了这个分类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历届不管是华文大赏或者是我们自己找到不错的奇幻小说，就这些书籍想要分享给大家。
那恐怖恐惧的小说里面有没有那种黑暗系的？
恐惧小说基本上都黑暗系吧。
所以我前几天看一本站上的小说，然后里面讲到什么眼球掉出来什么，那我就觉得
这标配啊，
这是标配，
是标配。
我觉得跟眼球有关的一切都好可怕。好，那这四个主题就是我们这次完结赏的四个分类，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要到我们的站上去关注哦。进入今天留言的部分，今天留言的部分我们一样要念一则 Popo 的时光胶囊，那很谢谢之前在第二集的 podcast 底下有留言的朋友，那因为那两则留言都是属于询问编辑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集会邀请到编辑来上节目，我们就下一集一起回复咯。今天要念的作品是来自星野的年年。最初的印象是国小的便服日，男孩穿着宽大的黑色上衣白短裤，左小臂有个松垮垮的细胶手环，脚上的布鞋是时下最流行的运动品牌的新款，虽是最热门，但黑白相间的设计永不过时。他的班级在走廊的拐角，边上挨着楼梯，我抱着冰红茶从八班的后门远远望去。两次的钟声的十分钟内，那些川流不息缩越过的熙攘欢笑，他的轨迹，他爽朗的笑，憧憬种在懵懂芬芳的花园里，悄悄开放却有意识的怦然。会意到喜欢不过是件无师自通的事，不见他而想他便有了理直气壮的由头。爱慕总是霸道不讲理的，就像是柯宇被我一个人喜欢，亦会有其他女生喜欢，他并没有答应过和谁的交往，而我始终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也不曾听大风吹来任何与他有关的恋爱幻想，他只是日复一日拔条抽高，逐年招蜂引蝶，惹人惦记。它是我仰望不可及的梦，在所有季节梦、幼梦。柯宇的名字拥挤地填在我每个恍神的下隙，落在笔尖、唇舌、梦境。 国中毕业的热夏因为考完了试，大家卸下提心吊胆，放松神经。典礼前在学校无所事事的那一阵子，挚友笑我绝口不提的心事总有谢幕的花期。第五年隐秘的心意都要萌成了，时迁你要不要擦亮它？想过他可能是暴毙蹙着眉头或正直肃然婉拒，唯独没料到他会对我露出那样轻佻的笑，又自其中透着点争议和欣慰。我不怕他，仰着脸抬高目光直达他的眼。我不玩假扮男女朋友那套，也不是打赌输了来向你表白，我是喜欢你，从过去不出声的喜欢到现在震惊的和你说喜欢。柯宇身上有不属于女孩那样温和清淡的香气，她的气息更为强烈，像突然拉开弓滑响琴弦，具备相当张力的异性的气味。我的告白不是任何一种规律的小节，未经设计，在一个够不上浪漫的场合，我闯入他的面前，示意他随我到僻静的无人角落，请求他听我一言。如果你也同意，先记下我的名字，我叫时迁。我垂下眸，离成绩公布还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想报考哪所高中，只怕错过最后可能见面的机会，才这么唐突叫住你，我喜欢你，想这么说。说完了，柯宇问，我扯了个笑脸，对不起打扰了，那我先走。他赫然拽着我的袖口拉了拉我，迫于往后方向的力叠绊着朝他前进。我惊吓的想要逃开，却听见他悄声笑着喊我，时迁，你有没有偷偷带手机？我们留个联络方式，等成绩出来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志愿高中。柯宇注视我的那双眼，有始终明亮的星辉，他的光彩耀目，一年一年我都有目共睹。好幸运，我的喜欢没有被一口回绝，反而落到能够奋力奔跑、用心准备的起跑点。我几乎傻得想在走廊的监视器下掏手机，让他猛地嘘了声，指着头上的镜头，才难以狂窜，打住知法犯法的行为。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在这里等我，我带你去合作社，请你喝饮料。你肯来，我再给你联络方式。并不畏怯，却还是感到羞涩想躲的。直望光亮，哪会不刺眼？他一定不晓得，他的约会让我至此刻期待到中午。我或许会囫囵吞下饭，早早就到这里等着他用完午餐。尽管我猜不透突如其来就有了下一次见面的原因，但因为他欢喜的心情实打实的染透整个我。回教室的短短几十米路上，我同手同脚的，像打了结。柯宇，我有点紧张。
我比你还紧张。好了，没事，准备了。三、二，
中了吗？
嗯，中了。
校服的款式设计的很普通啊，柯宇评价道。我在家中的全身镜前示意比划，转头向桌上开着扩音的手机讲，会吗？我觉得还可以。不过女生的款式看上去还挺不错的。闻言，我可疑一顿，吃了很轻一声。怎么，你想穿穿看我的？两秒后，柯宇阴森森的声音和着咬牙切齿的语气，自话筒清晰的传进我的耳朵。不用想也能猜出他大概狠狠瞪了电话一眼，没好气的说，或许，我是说或许， 你穿起来有1%的可能性是好看的。不用或许就是好看。我笑了笑。你觉得我们该不该庆祝上同一所高中？这样还有3年的时间，你不能甩掉我。时迁，你以为我为什么愿意和你交换联络方式？他对于我的吸引力无与伦比。是以，这样的柯宇说的任何话都相当具有欺骗性。在自作多情和大方往脸上贴金之间，我选择了打太极，还是笑着调侃他。因为你善良。柯宇一噎又气恼。因为我视力很好，你也是从小到大都一个样。我知道有个女生总是站在教室后面远远看我。那天你不来，我也打算去找你的。在柯宇的视角，这个女孩有着白皙的肌肤，短短的胳膊，短短的腿，黑缎般的长发和通透清澈的眼。他看他的时候，他仿佛住进了全宇宙最沉静的星辰大海，被跃然流淌的悸动击中。柯宇当然用不上那样精巧温暖的形容，这些后话是放榜后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的。他的原话是，从无攻击性的窥视至习惯不远不近的注视之后，他一想看着这个女孩人心多可贵，才肯在她这里停留这么久。烂漫的夏，泡沫星子洋洋洒洒大把溢散在暖融的阳光中，折射的彩绚丽迷幻。我没有说过第二次喜欢，仅是偷偷摸，想借擦身碰她的手。柯宇回头望，那样落落大方，牵住我的手，用食指相扣。时迁，这是我的回答。以后一年一年，都想像现在这样，再盼来年。如初如夏，年年得偿。波小编很喜欢星野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用了很多的譬喻，然后文笔也是非常的精致，所以选择了星野的这一篇《年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时光胶囊的主页去找来看看哦。时光胶囊还在陆续征稿中，如果你也有好作品，不妨贴上来让波小编看看吧。今天的书PO就到一个段落，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